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第三次灵修哥罗西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要读的是二章十一到十五节。保罗呢就提醒哥罗西教会说，他们在基督里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那这割礼是什么割礼呢？就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那我们就明白，在这里保罗提到的割礼乃是指基督徒的洗礼。当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啊，他跟旧约的割礼它的意义是一样的。旧约的割礼啊，它表明罪得洁净，心意的更新，也加入旧约的群体。那到了新约，用洗礼也是有这三个方面重要的意义，就是罪得洁净，神的灵使个人得到更新，另外呢就是成为基督身体的一员。这样呢就让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作为恩典之约的一致性，也让我们看到既然在旧约连婴孩都受割礼，那么新约婴孩受洗也是在约的意义上一致的。那保罗呢在这里重点不是谈恩典之约的一致性，乃是来提醒说基督他使新约的百姓脱去了肉体的情欲，也脱去了罪和死的权势。那因此呢就如同与基督一同埋葬，也如同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为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神的功用有的翻译成叫神的动力，也就是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也使每一个信徒从死里复活。每一个信徒呢把自己的罪交给了基督，基督把他的义给了信徒。这样呢，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信徒的一切过犯，便叫众人所有信基督的人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上帝呢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信徒有碍于信徒的字句。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商业上的用语，也就是你借别人钱，那别人就要把你借的钱写下来。那保罗呢就很形象的说呀，整个旧约的律法都在定人的罪，因为呢人都欠了上帝债，上帝呢就借着基督把我们所欠的债还上了，也把这个字句呢给撤销了，也钉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也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让信徒在他里面一起得胜。保罗在这里又再次使用罗马人的凯旋仪式。我们知道罗马人他们得胜之后啊，常常让俘虏跟在他们的战车后面，以此呢来表明他们凯旋归来，他们呢还要经过凯旋门。所以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基督是元首，是得胜的王，他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掳掠过来了，成了俘虏。这执政掌权的一方面是指属灵的邪恶的势力，另一方面也是指一切的魔鬼在地上所使用的那些爪牙。不管是什么，这一切 在上帝面前，在基督面前，都已经失败了。所以啊，上帝会使信徒、使教会列在他凯旋的队伍中，也让这些凯旋的队伍都站着十字架来夸胜。十字架不再是羞辱的记号，而是上帝得胜的标记，也让我们能够一起啊，不再受一切权势的恫吓和捆绑，而是在主里边得着自由和喜乐。保罗呢是这样来告诉哥罗西的信徒，告诉他们说，在基督里真的自由了，所以就不要再受那些异端邪说和各样律法主义以及世俗小学的捆绑。因为在哥罗西书里边，我们看到啊，那些律法主义的规条啊，他们想着来抢夺主基督的位置，然后呢想让人来臣服，他们的奴役人，想操纵人，他们阻挠神为人制定的创造计划，也拒绝来接受基督中保的主权，他们使人类觉得只能任其摆布，而活在恐怖和内疚之中，也使人类感到渺小无助，从而啊，就常常让人禁欲，常常让人刻苦己身，从而让人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是被一种外来的强大力量操纵，从而他们就兜售一种所谓属灵的秘密的方法，好让人啊来跟他们有这个相交。所以这些压制人、操纵人、控制人的各样的所谓的属灵的权势，其实呢是借着人内在的罪疚感引发人的这样一种恐惧心理，从而来操纵各个愿意在属灵上有追求、有进步渴望的信徒。所以保罗以属灵的眼光洞穿了这一切啊，使我们来看到真正的信仰是来到基督里面。如果呢，人尝试保护自己免于黑暗权势的威胁，只盯着黑暗权势而忽略了基督，反而正中了这些黑暗权势的网罗。所以啊，保罗要求大家不要浪费精力去注重这些根本没有全能的这些各样的权势，而是要真正的集中在元首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人们常常误以为自己被各种属灵的权势捆绑，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人的罪，是罪使我们受到这些执政掌权者的摆布。所以我们的得救不是从宇宙的星宿之灵命运来得赎，而是从罪中得赎。那这罪中得赎是一个根本的解救的方案，所以呢，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赎罪，从而把我们从里边往外的来拯救出来了。这样呢，人就不再非得需要去向这些各样的权势来妥协，也不需要迷信和恐惧战惊，活在各种日子、各种迷信、各种禁忌的捆绑之中。保罗呢说得很清楚，神呢不是一种漠不关心、遥不可及的非人格的宇宙力量，不是透过行星或恒星来统治宇宙，也没有差派什么低等中介来救赎人类。神借着基督创造和维系宇宙，也借着基督做中保之王，从而一切丰盛都在基督里。基督道成肉身，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真的把有碍我们的字句都撤销了。所以 他现在成了至高的，一切执政掌权的都必须得臣服于他，万有都在他里面而道。而基督的死和复活也剥夺了一切执政掌权者从上帝那边偷来的能力和权势。所以基督的死不单向有罪的世人显明神爱他们是多么长阔高深，更重要的是也释放被罪疚和邪灵捆绑的人从罪里得到赦免，从捆绑中得到释放，也战胜了一切的邪恶。十字架使罪的权势瓦解，因为基督徒已经与基督同定同活，所以他们从各种无情的暴虐力量之下得到释放，也从罪中得到释放，也能够真的活出一种自由和喜乐。那保罗对哥罗西教会讲的这一切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觉得跟我们的关联还是非常密切啊，因为我们今天仿佛已经取消了天堂的盼望，活在一个完全世俗的世界中，但实际上大家都活在各种恐惧和地狱邪灵的捆绑之中。大家想一下，我们所谓的不再信上帝，不再被上帝来引领，结果呢，我们就发现决定人的竟然是遗传基因、荷尔蒙、内分泌，竟然是原生家庭，竟然是儿童创伤，所有这一切都把人类推向一个宿命主义，就是你被束缚住，你就觉得自己在各种强大的宇宙势力和偶然命运的摆布中无能为力。这宇宙背后是一种非常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让人感到很恐怖的力量。那这样的一种邪恶的势力常常来摆布人，玩弄人，所以呢，人就活在恐惧中。你就看到那么多人争先恐后去拜各种神灵，就正表明了他们心灵里边那样的一种黑暗和绝望。所以谁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所谓的世俗世界呢？谁说人的心灵是完全自由的呢？有时候我就想啊，当代人真的就像普希金写的一篇小说叫《黑桃皇后》，里边有一个年轻人啊，他老喜欢看人赌博打牌，后来他听说有一个秘密哈，说有一个伯爵夫人，他能掌握三张牌的秘密，谁要知道了就一定会赢。结果后来这个年轻人啊，就铤而走险，到了伯爵的卧室，到了这个伯爵夫人的卧室，用手枪逼着他，让他说出三张牌的秘密。结果伯爵夫人就被吓死了。后来呢，他回到家，在睡觉的时候，突然伯爵夫人的幽灵来了，就把三张牌的秘密告诉他啊，是这个三七和 S， 他压在这三张牌上一定会全都赢。结果他就到了赌场中来赌这三张牌，先压三结果赢了，又压七结果也赢了，最后他全部都压在第三张牌，他认定一定是这个 S， 结果没想到牌最后一掀开的时候，他以为是 S， 结果不是 S， 最后呢是黑桃皇后。结果那个年轻人就看见牌上的那个黑桃皇后，这个突然向他眨了一下眼，邪恶的笑了一下，结果这个年轻人就疯了。也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梦想都压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背后的这种邪恶的势力不怀好意的会向我们眨一下眼睛，然后最后就来嘲笑我们，然后我们就 突然间所有的都输光了，最后呢也会黯然神伤的离去。所以人被这些可怕的或者莫名其妙的所玩弄，但是呢基督是真正的释放者。所以有一首非洲的黑人的歌曲啊，就这样来说，耶稣基督是征服者，以他的复活战胜死亡本身，以他的复活战胜一切，他胜过巫术，他胜过驱邪的物和咒语，他胜过鬼父的黑暗，他胜过恐惧。当我们与他同在，我们也是征服者。是的，在基督里我们也是征服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借着哥罗西书来知道，我们不再被黑色的乌鸦、天上的星宿或者无法测知的命运来摆布。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胜并自由。愿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在真理里得着自由和喜乐。愿你引导和保守，愿你带领和更新。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